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7号，公元2018年10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代表与蒙维港台独立人士在日本成立自由印太联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批新疆与西藏状况一直恶劣；流亡藏人学校向极尊白马授予颜知主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南蒙古、东突厥斯坦以及香港与台湾的代表今天于日本国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自由印太联盟，以对抗中国殖民霸权。今天10月26号，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流亡藏人议员朗杰卓嘎、南蒙古大呼拉尔主席西海明以及来自维吾尔团体、香港、台湾、越南等方面的组织代表共同聚集于日本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自由印太联盟。据自由印太联盟官方脸书账号发布的现场视频直播，南蒙古代表西海明、维吾尔代表热比亚以及越南联盟团体的代表先后在新闻发布会发言，介绍了各自的理念与诉求，以及对中共殖民主义的抗议。流亡藏人议员朗杰卓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此次结盟的各方都经受着由中共所造成的创伤痛苦，大家在此聚集是重写历史，为了将来各自民族的下一代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和平、自由、民主的国家。朗杰卓嘎并向各方强调，西藏被中共武力侵占并统治这一事实。他并声明，境内藏人的一切形式的抗议都是中共非法侵占与高压统治所造成的，绝非中共所言由境外煽动策划。他谴责中共在系统化消灭藏人文化身份，因此西藏议题不仅仅是人权议题，也关乎一个民族的存亡。此外，西藏议题不仅仅有关西藏的命运，如果今天世界放任中共的霸权，那么今天西藏的苦难就极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身上。朗杰卓嘎发言时，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扎西慈仁全程持西藏国旗站立在其身后。长期支持西藏独立抗争并去过西藏的印度摄影记者维杰克兰蒂也与会致辞，为各方分析了中印藏关系及国际趋势。根据自由印太联盟官方脸书发布的一份中文声明指出，近年来印度、日本、美国、澳洲等印度太平洋民主国家的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以反制中共霸权扩张及殖民主义，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此次自由印太联盟筹备方认为，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平与人权，不能只有政府间的军事与安全合作，还需要印太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力量联合起来。因此，西藏、南蒙古、维吾尔、台湾、日本、印度、越南致力于民主和人权运动的人士决定成立一个民间的自由印太联盟。该联盟的宗旨为 透过民间力量，并游说相关国家政府，以有效之策略和方法，追求和维护印太地区各民族的自由、人权与民主，要求相关国家尊重少数民族信仰宗教、使用民族语言，以及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自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拜克日前于华盛顿一场记者会上指出，维吾尔与藏人所遭受的迫害正在不断升级，美国对此无法接受，因此将继续呼吁中国允许其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10月27号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获通过20周年纪念日，也是美国设立的世界宗教自由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拜克于本月25号出席在华府提前举办的相关纪念记者会，并发表演说，提到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状况。布朗拜克在记者会上介绍了世界宗教自由与美国的宗教自由政策。他强调，美国的建国宗旨之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享有尊严，选择自己的信仰，这是天赋人权，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干预。但很不幸的是，世界上80%的人口都生活在宗教信仰受限制的环境中，美国将继续在世界各地为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发声，因为这不但关乎人的尊严，事实也证明宗教信仰开放自由的国度，经济也会随之发展，并且先有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因为没有人被强迫接受某种特定宗教模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布朗拜克指出，他了解新疆的状况非常恶劣，并指针对维吾尔人的宗教限制是错误的，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他提出，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人们选择并信仰自己宗教的权利都被限制。他说，基督教、法轮功、佛教徒、达赖喇嘛议题，还有西藏的状况一直很糟糕。我们看到这些群体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不断升级，这无法令人接受。布朗拜克强调，美国因此一直将中国列入需特别关注国家名单，同时将继续呼吁中国允许其公民自由信仰宗教。在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曾举办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当时布朗拜克也曾致辞指出，在中国无数维吾尔人被送到在教育营，藏人佛教徒的信仰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被关入监狱。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就是对和平繁荣稳定的威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以及依照个人意愿而生活的权利正在世界各地遭到攻击，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瓦拉纳西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举办第15届毕业典礼，邀请多位对社会公益事业付出巨大贡献的人士参加。该学院并在此次活动上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吉尊白马授予颜之主奖，以表彰他为流亡藏人儿童教育事业所付出的贡献。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本月25日，瓦拉纳西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举办第15届毕业典礼，活动全程由校方脸书账号直播。在典礼上， 该学院向西藏儿童村机构前负责人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杰尊白玛授予颜之主奖章，表彰他成年以来对流亡藏人教育等各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杰尊白玛至此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特别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学生们视为未来的希望，因此尊者长期大力推动结合传统与现代化的教育体制。西藏儿童村成立至今有52000多名学生毕业，占流亡藏人总人口3%。戒尊白玛表示，这一成绩令人感到骄傲与自豪，也需要向印度政府及各方的支持协助表达感谢。此外，颜之主奖获得者还包括越南的一行禅师以及印度的维迪亚希日沙教授。杰尊白玛在流亡藏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方面长期付出努力，并取得了注目成就，曾获得多个印度及国际团体授予表彰。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气象资料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三江源的气温持续升高，平均每年增加0.2到0.4摄氏度，世界平均水准每年增加0.008摄氏度。西藏高原冰川退缩，对亚洲，特别对中国危害更大。长时间干旱和大洪水的危险同时增加。以前长江源区的雪线为海拔4600多米，现在是后退到海拔5300多米，上升了700米。20世纪90年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乎每年发生断流，1997年断流长达226天。黄河断流与黄河源持续枯水有直接关系。目前三江源依靠人工降雨来增加水量，青海省制定了以格尔木为三江源地区飞机人工增雨起降场，和利用能够适用高原地区的飞机实施人工增雨的方案。据报道，2006年三江源人工降雨量约8亿立方米，人工降雨使得三江源区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和干枯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人工降雨会加速冻土层解冻，冻土层中储存大量的碳就会释放出来，增加气温升高的加速，同时也加速雪线上升。有资料显示，根据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和恢复的需要，三江源地区每年需增加降水量80亿立方米以上，所以在三江源地区还要增加人工增雨的手段和力度，要求中央财政支付必要的运行费用。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